阿弥陀佛。我们上一次呢，讨论到《大智度论》第一卷的第32页。第32页呢，就是在解说佛经开始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共同的表达，就是如是我闻一时。那现在是单独的要来解释闻这个字，闻就是听到，但是这个听到呢有它的一个道理在里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人就问龙树菩萨说呢，问曰：闻者云何闻？用耳根闻耶？用耳识闻耶？用意识闻耶？说请问你呢，这个听闻，听到声音，听到说话，到底是用耳根去听呢，或者是用耳识去听呢，或者是用意识去听呢？那么我们知道在佛法里面呢，讲了三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六根、六识还有六尘。六尘呢，就是六个我们知觉的对象，所谓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那么在我们的身体本身呢，我们有六个主要的器官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这是我们身体的六个主要的知觉的器官。那么有这个六个知觉的器官，也就是所谓的六根，接触到了这个六尘，而发生了所谓的六识。所以我们的眼根看到了色啊，有所谓眼识；我们的耳根听到了声音，升起所谓的声识，升起所谓的耳识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、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，那么有这个耳识的发生。那我们的鼻根呢，接触到了这个香味之后呢，就升起所谓的这个鼻的这个鼻识。所以六根对六尘要有六识呢，然后来升起一个分别的作用。那么这叫做根、尘、识呢，这个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加在一起，又通称为十八戒啊。十八戒就是把这个六根六尘加在一起一个通称。现在呢，对方啊问问题的人呢，是显然对佛学的这个分析方法呢有相当的了解，所以呢他现在就拿这个他所了解的这种分析方法呢，那么来质问龙树菩萨说呢，那么到底是用哪个东西来闻？是用六根的这个耳根呢，或者是用六识当中的耳识呢，或者用意识的，就是六识当中的这个意识？那这里面呢，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意识啊，各位如果学八识啊，学这个唯识学呢，就知道了我们的第六意识啊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呢，叫做五俱意识。什么叫做五俱意识呢？就是跟五根同时起作用的这个意识。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意识啊，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的。比如说我们的耳根啊，能不能直接听，对不起，我们的耳根啊可以听到声音，但是我们的意识呢是不能够直接听到声音的，必须要什么呢？我们的五俱意识跟我们的耳根合在一起，然后呢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分别的作用。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听到声音的，那是耳识起作用，但是我们对这个声音呢起一个分别，比如这个声音好听不好听，这个声音代表的是什么意义，那个这是要意识，也就是所谓的五俱意识呢跟这个耳识合在一起，然后才能够对这个耳根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呢起分别的。那么这是我们要了解到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光是看我们的五根，也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虽然它能够升起五种的这个啊知觉的这个作用，也就是五识、前五识，但是如果没有意识呢来支持它的话呢， 那么它对我们的意义是很有限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植物人啊，植物人的前五根可能都还是好的，但是它的意根啊，它的五具意识呢没有升起作用，所以呢冷的热的它的身体也许知道冷或热会起一点反应，但是它的意识呢不起作用。所以这个前五根升起五识，一定要靠五具意识呢来支持它。那么这个是呢，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这个知觉的这个作用呢，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的条件。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个意识啊，它还有一个作用，我们的意识啊，这个分别的这个作用啊，是需要靠那个就是每一个意念呢它的一种延续性，然后才起作用的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无从分别。就是说光是一个耳识当下这一念呢，有时候没有办法觉察它的这个意义跟作用。譬如说，请问我如果现在给大家听一个单音哈，当，你们听到什么？当，当这个意义就不明显了。可是我如果把几个连续的音把它连起来说，当当当当，你们听到什么？哦，命运交响曲，命运之神来敲门了啊！这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个主题。那你会发现说呢，如果不是把当当当当那个把这几个音连接起来，而且是每一个音符它有长短、有强弱、有高低音，如果不是这前后几个念头把它串起来、把它组织起来，这个乐句呢就没有意义了。就好像我如果给你其中单独的一个音符说当，或者是当，没有意义嘛。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吗？然后譬如说我们一样，譬如说哎，你看哎，这个声音就有一点高低的变化，有没有？就表示说奇怪啊，哎，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吗？可是如果光是那个一个单音说哎，那就其实这个很难缩短，因为这个 A 本身还是有变化了哈。我的意思说，如果你从一个单一的音符呢，它不能产生意义，不能产生我们知觉上的任何的分别的意义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对方呢问了一个问题呢，他说：若耳根闻，耳根无觉之故，不应闻。所以如果靠你这个听觉的器官，就是耳朵来听的话，那我们的耳朵本身如果没有耳识在那里，也就是说没有神经系统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耳根的话，这个耳朵的这个听觉器官的话，这个耳朵是没有作用的。比如说为什么有的人他天生的耳朵听不到，就是他虽然有耳朵这个器官有耳根，可是因为他没有耳识，就是没有那个支持那个听觉的那个神经的作用，所以虽有耳根不能升起耳识。所以如果光是靠耳根这个器官呢，它是没有觉知的，不应闻，所以这个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不能发生。若耳识闻，那你说哦，那这样对的对的，是我们的那个听觉神经在听，哎，这也不对的。为什么？耳识一念不能分别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耳朵的听觉作用啊，光是靠一个单音一个念头，就一个单音进来就产生一个意识的作用嘛，一个一个分别的一个感觉。那这个单一的念头，这个单一的一种知觉啊，不能分别，就是它不能产生一种这个意义，就是不能产生一种好坏好不好听，或者是说悦耳不悦耳啊，或者是说这个声音传达的讯息是什么啊。譬如说各位知道呢，我们一样，这个中文有一个是叫赞叹的，对不对哈？叹，你也可能是赞叹啦、啊，也可能是叹息呀、啊。比如说，一样是发出一个声音出来，但是这个声音它的讯息是需要靠着那个一个声音的变化，甚至是随着它的音色，然后随着这种音高的这种节奏，或者甚至它的强度，表达的意义都不一样啊。比如说，我刚刚讲说，哎，这是奇怪，对不对？哎，意思说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哎，对不对？一样是一个哎，可是哎，就不一样了。我要一样一个音，可是 要有一个声音的变化，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知觉而已。所以这个知觉是随着它的变化而产生意义的。所以耳是一念不能分别意不应闻。那有人就说，哦对哦，耳根也不够了，耳识也不够，那就需要五句意识啊。好，若意识闻，意识亦不能闻。因为光是靠的意识呢，它也不能起分别的作用的。何以故？先五识，是五尘，然后意识识。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意识啊，它是没办法直接接触到五尘的。我们的意识一定要通过前五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这前五识去认识五尘，然后意识呢才在后面去认识这个前五识。有这么样一个，可不可以把它画一个简单的表，把这个前后关系把它说出来。就是说五根支持的升起五识，然后五识去认识五尘。但是呢，这个五识要去认识五尘呢，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五句意识呢，来支撑着它。诸位想想看，我们的耳朵是很健康的，我们的耳朵的听觉的作用也是很健康的，但是当你不想听的时候，你就什么都没有听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耳朵很健康，我们的听觉作用也很健康，但是我们听到声音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有听的意愿。如果我们没有听的意愿，或甚至我正在打坐，我在入定的时候，你任何这么打雷的声音也是干扰不到我的。所以意识本身的那种听的欲，就是那个没关系，那么我们这种听的那个意念，那个意向呢，那个 intention 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先要了解说，我们的意识是没有办法直接接触五尘的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知。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？意识不能是现在五尘，唯是过去未来五尘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不能直接接触到当前的这个五尘，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的前五识的作用，所以已经把五尘，过去的五尘通过我们的前五识进去了我们的五具意识了。所以我们的五具意识呢，可以认识过去的色声香味触，然后我们可以对未来的色声香味触呢产生一种幻想，产生一种想象。所以呢，它也可以认识什么呢？未来的五尘。但是他偏偏就是不能够认识当下的这个五尘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六识啊各有分工，眼睛不能代替耳朵，耳朵不能代替鼻子，鼻子不能代替嘴巴，嘴巴不能代替身体。而且前五识跟意识呢，它也是一种分工，也不能够相互的替代。若意识能是现在五尘者，盲聋人亦因是声色。所以这就是说呢，如果你说意识可以直接去接触到，去认识到，去分别当下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话，那这就表示说你不要通过你的耳朵，也不需要通过你的眼睛，然后你就可以接触到色声香味触。所以这个就等于引申出来说，那等于说这个眼睛没有作用的人，或者耳朵没有作用的人，他一样可以认识声跟色的，其实是不可能的。何以故？意识不破故。答曰：那么对方提的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啊有两个特质。第一个特质呢，是对方呢对佛学有某一个程度的认知，所以呢他是在表达他对佛学的这样一种分析方法的一个了解呢。他认为说呢，这个听闻这件事情呢，靠单一的眼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六根是不够的，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也不够的。然后呢，光是单一的，也就是说，光是靠这个一种这个单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眼识、耳识这个六识也是不够的。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呢，对方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说他对佛学的一个基本的了解。那么第二一层呢，就是对方呢在这个地方呢，他对佛学的了解是要呈现一个思想，就是说呢，认为呢听闻就是闻这个事情是不能成立的。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呢，佛教里面有一种思想是很多人在学习佛学的时候呢，学习佛学的时候呢，非常容易不小心走进去的陷阱，叫做什么陷阱呢？叫做分破空的陷阱。什么叫做分破空呢？分破啊，就是分析的意思。譬如说，要跟你解释什么叫做空，哦，那么就透过一种分析的方法，破解的方法。譬如说，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叫空啊？你看看，我们这里呢，有一栋房子吗？哦，你说这个房子不实在的，什么东西才实在啊？照这个房子的砖头啊、钢筋啊、木头啊，什么这些，哦，泥啊、沙，这个才是实在的。可是呢，你也可以进一步分析说呢，这个钢筋啊、什么这个水泥啊、这个什么泥沙啦、啊、这个什么这个砖头，这个也不实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还可以再细分呢、啊。所以你可以不断不断的不断把它分析呢，哎，分析到最后呢，什么都没有。用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分析分解的方法，然后来达到对空的一种模拟的相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了解呢，这个叫做分破空。对方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呢，就有这么一个意味，他希望透过这种这个所谓的分析方法啊、哦、分解的这个方法，就是说哦，把听到声音这一件事情，他把它分解成为说，哎，是耳根啊，是耳识啊，是意识啊，就是他把听闻这件事情的一些相关条件把它拆散，然后要借着这个来说明听闻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，是空的。那么分破空呢，是我们学习佛法的空义呢一个最危险的陷阱，这是错误的方法。可是历史有史以来啊，历史上呢出现最多的一种理解空义的方法，往往就是分破空。佛教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呢，在东晋时代，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这个之前呢、啊、曾经出现所谓六家七宗的学派的思想。这个六家七宗里面呢，有一宗叫做圆会宗，就是圆就是因缘的缘，会就是聚会的会。这个圆会宗的这个思想啊，就是走分破空的路线，所以呢根本就误解了佛法里面这个缘起的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用佛教里面这种传统的分析方法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有一个警惕啊，因为这一套方法基本上它是不能够让我们真正通达空义的，我们不能走这个路线。那么先来看龙树菩萨他怎么回答。答曰：非耳根能闻声，亦非耳识，亦非意识。这个就是说呢，耳朵听到声音这一个事件，不是单一的条件所构成的，不是单一的条件能够完成的。它不是单一的条件用耳根可以听得到的，也不是用一个单一的条件耳识可以听得到的，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条件意识听得到的，是闻声识，就是听到声音这一件事情，从多因缘和故得闻声，是从很多的条件聚合在一起才能够听到声音，不得言一法能闻声，不可以说有单一的条件就可以完成听闻声音这个事情。诸位，我们要知道，我的耳朵能够听到声音，就像在座现在听到我们在这个讲堂上面呢、啊，一起来这个讨论这个大智度论的内容。诸位，你想想看，你现在听到这个声音是需要几个基本条件的。第一，这个声音是在你可以听到的范围。第二，虽然它不是在你听得到的范围，可是因为透过麦克风啊，透过我们讲堂非常好的一个扩音系统啊，所以怎么样呢，声音还是在你听得到的范围。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，就是没有阻碍的条件，也就是无障音，就是没有障碍的音，或者叫做增上缘。增上缘的意思啊，我们中国人呢 对增上缘都有点望文生义啊。有时候增上缘是一种增强的缘，不是的。增上缘的真正的意思就是不障碍的意思，就是不障碍的因缘。也就是什么呢？现在如果说呢，你即使坐在第一排要听这个课，但是怎么样呢？突然这个我的声音沙哑了，我声音好小好小，即使有麦克风你都听不到，这是什么障碍了嘛？障碍发生了。或者是什么呢？你今天耳朵啊耳鸣了，你听不到了。或者是什么呢？哎，在你我之间突然怎么呢？有一道这个玻璃的很厚的玻璃的帷幕，所以怎么呢？如果障碍发生的话，即使说你的耳朵很好，你也听不到；即使我讲得很大声，你也听不到。那么，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，这个无障因或者这个增上缘是绝对不可少的。诸位，你想想看，你今天要到讲堂来，从第一次上课到今天我们第十次的这个上课，你看你一次一次一次来，你知道你突破了多少多少无形的障碍啊！所以你是累积的无量的这个增上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很多不障碍你的这个因缘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就是你莫大的福报啊。所以我们佛法是很重视增上缘的。所以当我们能够，举个例子来讲，我能够自由自在的呼吸一口气，这是好幸福的事情哎，这非常非常幸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分钟每一口气都在享受这个非常大的幸福啊。我为什么说这是很幸福呢？我父亲呢，从小吸烟，一直到70岁，医生说不能吸烟了啊，他就听医生的话不吸烟了，已经戒烟了10年了，可是来不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吸烟的缘故啊，肺阻塞。这个我们的肺啊，是有很多的这个气泡组成的。这个吸烟以后啊，你那个尼古丁呢、啊、就会卡在你的那个肺气泡上面，所以呢你的那个气泡就越来越狭窄，越来越到最后就塞满了。塞满了会有什么现象呢？就是我们吸进来的空气啊，那个氧呢没有办法进去我们的肺部，没有办法被肺部所吸收，然后由这个肺阻塞慢慢的恶化，就变成肺气肿。就是我们吸进来的这个氧气怎么呢，那个肺气啊排不出来，那个这个气排不出来以后啊，我们的脑部就会缺氧，脑部一缺氧马上就下达命令给我们的心脏说，哎，你怎么氧，这个血里面的这个氧气那么少，太少了呢，你要加紧工作。好，我们的心脏就加紧工作，好了，造成我们的这个心脏扩大。所以你看，由这个肺部的阻塞造成肺气肿，肺气肿造成我们的心脏的这个扩大。所以一旦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呢，你每吸一口气啊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。在这我们没有人这个问有这个问题嘛，所以你看看你现在每一口气吸进去的时候好幸福啊，因为你没有那个苦嘛，你有那一份那个不受这个苦的增上缘嘛。所以我们大家你看看，有的人哦，有时候唉声叹气啊，觉得说哎呀今天股票没有赚到钱呐、啊，有的人说是什么这个好、哦、升官好像没有轮到他了。其实你想想看，你每一口气都呼吸的这么幸福，我们看看有的人呢、啊，这个脚有风湿痛啊，台湾因为潮湿一点嘛，风湿啊，那个走路的时候呢，每一步路呢他的这个关节都要疼痛的。你看我们现在在座绝大多数的人呢、啊，你每一步路都走得那么自在轻松，是不是你每一步路都是非常幸福的呢？那你还抱怨什么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要享受生命中这些无量无量的增上缘。即使我现在每一个动作这样的这个动作，假定哪一天我这个50肩了，我这手就举不起来，我想做一个很生动的动作啊，那个举起来很辛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现在能够这样自由的去用我的手来做出一个表情的时候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佛法的眼光里面呢，法不孤其待缘而有，没有一件事情它是单独发生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单一的因缘而发生的，是单一的条件而可以成功的，一定是众缘和合。所以为什么佛法里面六波罗蜜，第一个波罗蜜是布施波罗蜜。什么叫做布施波罗蜜啊？布施波罗蜜不是说叫你傻傻的每天把钱捐出来就是了，天天把钱捐出来不一定是有用智慧的，那个只是一个方法而已啊。 其实布施波罗蜜啊，就是结缘波罗蜜，就是叫你要结缘啊，广结善缘啊，你今天广结善缘，将来就可以累积无量的增上缘。为什么有的人做事情哎，总是加卡这里，加卡这里，卡这里就是卡住了。为什么有的人做事都会卡住呢？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每一次做什么事都会卡住。我就不太了解，因为很好的一个人，也是学佛蛮多年的，然后也很发心，也很用功在修持，怎么他做每一件事情都卡掉？有一天我终于了解了，为什么呢？有一次我就帮了他一点忙嘛，诶，这个忙对他很重要的一个忙啊，很关键性的。可是第二天他看到我的时候呢，若无其事，都没有跟我说谢谢。当然，你们一定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水准这么差，去帮人家一个忙，还要人家说谢谢。”我还在凡夫地，我很在乎这个感觉嘛，对不对？我的意思说，我帮一个同学的忙，然后已经付出了一份关心，总是好像这一份关心，希望有看到一个成果嘛。哎，我就懂了，为什么他没有这个，就是说做事情都会卡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生命中少了润滑剂。你知道别人帮我们的忙，哈，别人对我们做出了一个贡献，我们很诚恳的去跟他说谢谢，这就是跟他用一种善缘去回馈另外一个善缘，因为他帮我的忙就是跟我结一个善缘嘛，那我一定要用一种善意去回馈，然后这个缘会更好。所以布施波罗蜜是人生的一种润滑剂，你有这个布施的人，常常去跟人家结善缘，譬如说有人陌生人来跟我们问路啦，哦，或者是有人打错电话啦，我们有时候别人打错电话都会很烦的。像我办公室的电话哦，跟那个一家旅行社的电话呢是前后两码相，就相反而已。我一天至少要接到8个以上的错误的电话，那个我就每天在训练自己说怎么样耐烦呢、啊？因为这个电话叫小咪代码。我奇怪，我办公室怎么会跑出这个人呢？后来才弄清楚，说是旅行社的这个电话跟我的错乱了啊、哦。那么这个就是要训练，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结缘呢、啊，就说结善缘的心呢、啊，那么人生才会有润滑剂。所以我觉得啊，人生的这个路上结善缘是很重要。为什么？结善缘才能够保证你未来的路上的增上缘，就是你做事不会有人来挡你来阻碍你、哦、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说你做事情常常会卡掉、哦、你绝对不要怪那个把你挡路的人，你要怪自己，就说以前我没有跟他结好的缘，这种反省是非常重要的、哦、那么这个地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光是听闻声音这个事情是要很多因缘来组成的。所以譬如说我要听得到声音，还要我今天耳朵是很健康的，如果说我最近耳鸣啊，或者我最近这个耳朵这个发炎啊，我还是听不清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还要今天讲话的人那个声音够大够清楚，还有呢他讲的语言是我听得懂的，如果他从头到尾都讲那个什么英文的话，那也许我也不熟悉英文，或者他讲的是什么这个法文的话，那我更糟，我更听不懂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听到声音，把声音听得清楚，听得出这个声音的意义，这是累积很多因缘的。你看我们在六道里面呢，在六道里面轮回啊，为什么说人道最可贵？为什么诸佛成佛一定要出生到人间来成佛？为什么？因为人间拥有成佛的优势，这是其他五道所没有的。你如果在地狱道的话啊，你那个受苦受不完，那个你人受苦都会有嗔恨心啊，啊，你那个就是在自己的嗔恨心里面这个自我折磨，哪里还有念，还有空闲的念头让你还要对人升起善意呢，还要来领悟呢？不可能。如果你在畜生道呢，就是愚痴啊，我有时候看到那个小狗哦，想跟他说话他听不懂，想跟他讲佛法他听不懂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电视上面有善知识在开示啊，我叫小狗说来听法，看看电视机呢，头摇摇就走了。如果在天界呢， 天界太悠闲了，太享乐了，都是落入无记性。如果你在阿修罗道呢，你好斗性强，就是你的心就是在战斗之中。那么如果你是在恶鬼道呢，你看你就是在受到自己的这个贪欲的折磨。只有到人道，我们有最高的悟性。只有在人道，你看人类发展了高层次的语言，高层次的抽象的这个思考，所以使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谈佛法变得不困难。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，我们尤其我们生在中国，我现在不是在鼓吹一种这个民族主义啊，我是说我们生在中国是一个属于文化呢历史非常悠久，语言的这个发展呢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系统里边，所以我们对佛法的理解呢我们可以深入。你看看现在在英文里面呢，发现有很多佛法的观念呢用英文它就是表达不出来。不要说一个别的，我们佛法里面最常见的这个因缘的这个缘字啊，在中文里面的意义是这么丰富。比如说相逢自是有缘，这句话有谁能够把它翻成英文翻得出来的？哎，英文没有缘这个字啊， I met you by occasion， 就是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，就我碰到你是碰运气碰到了，它就没有这个中文这个缘的这个意思在里面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体系里面呢，我们有很多东西变得非常的丰富。那么有光是一些